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正在播出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Michelle 米歇尔。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环球雅思的口语老师赵壮，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老师好。咱们上期节目是跟大家讲了口语 Part 1当中的 flat, house, relatives， 但讲到 relatives还有一些跟大家分享没讲完，所以说我们今天把接下来的那一部分 relatives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考到的题，就是 How often do you visit your relatives？ 那这个题呢，就是 How often 这题不难，是吧？大家立刻就会想到 maybe once a week or once a month or maybe even once a year for those who have relatives in a different city where it is not uncommon for them to go visit these relatives just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是吧？所以呢，这个 relatives 不难，但是呢，你要是想给他扩展成一个段长段，你就发现没什么话可以说啊。那这次我们就再想想上次跟大家说过那个 it depends 那个结构。it depends 那个结构呢，就是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比如说你的这个 relatives 如果是住的比较近的那一些呢，你可能就比较勤，一个月一周一次，对吧？
对。
如果是住在不同的城市呢，那样你可能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
是吧？如果要是碰见你还有家属在海外的呢，可能两年一次，
两年，一年半，两年，
对吧？
过节的时候回来一趟，
没错。这样你就发现呢，你的这个how often 就有不同的情况展开。
那它这里面指的 relative 就是亲戚是吧？不会说是远房亲戚，或者是比较
你也可以分，当然可以分了，对不对？比如说我跟这个亲戚是属于从小一块长大的，我就更加频繁一些，
更
跟他们来往。如果说我跟这个亲戚就是比较疏远，
虽然住得近，但是
也未必看他们，对不
对
啊？
对
对
对， 对。
那还有的话，你还可以视这个亲戚跟你的年龄而定，
对年龄差距。
对啊，如果是那个这一表哥啊，比你大30多岁，这种表哥
挺表的，
表的比较厉害，是不是？啊，那还有的那种叔叔就比你大1岁，是不是？
或者比较小，
是吧？这种的那极限情况，反正挺好玩的。那你就是说，看年龄也是一个参考指标。所以说呢，你的这个 it depends 呢，就能说出来好多情况。
对，
你就不愁的话，你到时候没有内容了。而考口语呢，它和写作不太一样，它是考你现场的心理状态。
对，
你往往是准备的比较充分，你的话有足够的货要表达，一般表现都比较淡定，你就容易把你现有的水平发挥出来。那我们比如说答这个 How often do you visit your relatives？ 那一个比较像样的答案呢，大家听一下哈，就是这个样子的。由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下。
对，表演 actor actress。
对，well, if I were asked this question, I would definitely say that my answer would be determined by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conditions.Specifically speaking, like the first factor to consider is how far away do they would live from where I live. To be more exact, if they live really close by, let's say they live in the same neighborhood, I may go see them as often as once a week.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y live in another city, then chances are I might visit them no more than once a year.Another factor that most people may immediately think about is the age of the relatives. Sometimes, when I have people about the same age or same generation as me, I tend to visit them more often and share our life experiences, our challenges in work and study. However, if there is a huge gap between our ages,then I would not visit them that often because I just find it almost impossible to get a topic of common interest. Last but not least, what a lot of people may fail to realize is that the degree of closeness is also an important index to consider when it comes to how often I visit them. For some relatives, naturally, I find a closer bond with them. That means I just feel that I'm attracted to them whenever I have something enjoyable. I would share that with them. And similarly, if I come across tough situations, I would like to discuss it with them in order to find a solution. But for some other relatives, I just feel detached from them totally. And those people, I would not often visit them as much as I should.
说这壮壮老师刚才给我们用了
一
对
的对比，对不对啊？我一个情况呢是年龄上，一个情况是地理位置上的远近，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种情感上的远近。那你就可以这个 list can go on and on and on， 对不对？它只要是不喊停，你就一直说下去。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要看看这个具体的结构。我这个前边两个句子呢，其实都是在说 it depends， 是吧？
情况。
对，我说 if I were asked, I would say that my answer would be determined by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conditions。这是一个就是比较规整的被动语态。那你也可以说 well, I would have to say that it really depends。这样说也可以。
也可以。较短，那也可以，
也可以啊。然后呢，接下来呢，你就是具体的展开了。那我这个展开呢，我是两个情况去对比。比如说，如果甲情况出现，我就怎么怎么样。然后而转折一下，如果乙情况出现，我就怎么样。是吧？
对。
那这个甲乙情况呢，通常会有一些思路，这个我得告诉同学。
太好了。
那就是你这两个情况，你都从什么角度去想，使得你滔滔不绝的有好多的货要往外说呢？一个呢，时间，比如说这个人的年龄，这是一个时间的范围，是季节不同也行。比如说春天，你就更加频繁的去找他们玩去。
冬天，
冬天
更频繁。
好，冬天就更频繁了，是吧？因为你喜欢这个滑雪类的冬季的运动，这个也是一个缘由哈。然后呢，而如果是夏天，你可能就不找他们了，因为天太热了，你就喜欢宅在屋子里了。这也是时间上做文章。另外一个是开学期间和放假期间也可以是一个参数。所有这些个角度全部都是时间。你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就能找到了。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就是地点了，空间，是吧？比如说这个人住的离我远近，这就是典型的。从地理位置上，常见的呢，你还可以去考虑这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对吧？是一个农村还是一个现代的都市，是一个东方还是一个西方，对吧？你也可以找到许多的参数。再来呢，第三一点呢，就是人本身可以考虑他的性格，是吧？比如说你这个亲戚，他是个内向的人，就喜欢独处 ，leave him alone。他这样的人的话，你就不要理他了，是不是？
对。
可是有的那种就是属于的话，自来熟啊，就是 very sociable 啊，那样的人呢，就是天天跟任何人都能立刻打成一片，
立刻成为亲戚，
没错，是吧？这也是一种人，每天呼朋唤友，对不对啊？
对。
然后呢，你这个人的这个财力也可以是一个参数。因为这人他就是特有钱，天天请大家下馆子，但是也有那种那个喜欢运动的啊，那跟你也能行，就是性格上你可以做做文章。还有再来，你可以考虑这个人的 career goal 啊，他的职业目标，是吧？比如这个人的职业目标，他就是跟你比较一致啊，那你就每天跟他混在一起。啊，你要是不一致的话，那就算了吧，是吧？鸿鹄各有之志，对吧？好，然后呢，你可以考虑他的这个人生的目标，都可以。
又大了，更大了，
没错。所以就是人本身这个参数，你会可以拿出好多的情况具体去讨论。所以这些都是你可以总结一下时间、地点、人本身这三件事儿。然后而这个词在语言表达上呢，大家会很快的反映出哪个词啊？
However，
和那个 but、啊、
yet，
对。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写作的时候，大家可能也收到老师给归纳的
on the other hand，
还有好多。对了 ，on the other hand， 但是 on the other hand， 好多时候人家会拿它说是一个并列的关系，其实它是个反义矛盾关系啊，所以这个大家注意好了怎么去用，就是 on the other hand 前面是向东、on the other hand 后面就是向西，而不是又向东，清楚吧？啊，搞清楚之后呢，再来一个表达词就是 on the contrary， 对，不错。啊，米尚还是学得很扎实的。
这两个容易一起用，
还有 oppositely，
对吧？相反的，
相反的，这些都行。然后你自己可以积累一些，然后你就穿插着，是吧？你说三个甲乙情况的对比呢，对不对？你就是不要每次都抱着一个 oppositely 或者 on the contrary 去用，你每次你就注意换就完了。说起来很容易，但是这个一定大家得平时去练。你要不练的话，
反应不过来。
没错，你瞬间一次压制成型就说对了，不容易。
我能说上来就不错了，
能说上来就不错了，是吧？
嗯。
下面我们再来进行下一个，还是 part one 的题哈、这个又更难一级了，是 how is y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r neighbors？
你和你邻居的关系怎么样？
这个题难在哪儿呢？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从内容上，生活经历大家未必有，因为在高楼大厦城市里边的同学都知道，
邻居这个概念已经成了只住在我对面从来没见过的那个人了。
没错，
嗯，
那所以你描述这个邻里关系呢，你就举不出来一个特别具体的例子，可能大家都会趋同，那就是考官一问这个题，大家的答案就是我都不知道我那邻居是谁。
对，
反正每天就听见一会儿滋哇开门的声音，然后那个小狗汪汪汪就出来了。
对对对，
而已。
或者说隔壁是个出租屋，更不知道是谁了。
没错，三天两头都换人，
对，
是吧？然后你就会看见那个什么桌子椅子板凳儿蹭蹭蹭就扔出来了，
要么一大帮人，然后门外堆着都是外卖食品的垃圾袋儿。
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就是不太好说，就是大家会觉得突然间就没有词儿描述，
那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呢？那你想想刚才那个 it depends 能不能用嘞？
可以看情况，
是吧？那你说说你想到呢，对吧？就是说我的 neighbors 可以住上个四五家，是吧？
嗯，
那你这个 relationship 是各不相同的。
嗯，
好，如果这个 neighbor 是跟你有一个同年龄的，你就跟他比较近。嗯，
对，也可以按照刚才我们那几点说，
没错，
人本身时间地点，
对，
嗯，
这你就可以把它给好好的说一下。那这个地点上基本上给你限制住了，
嗯，
因为他就是你的 neighbor。可能就是以你为圆心画一个圈儿，
画一球体，楼下也算，
楼下也算，没错。那这里边呢，其实如果有心的同学，你在抛去英文这个考试来讲，你还可以再去思考一下哈。
嗯，
这个邻里之间呢发生矛盾的情况呢也不在少数，
也有。
那这时候你不免你就要叙述一下这个矛盾的来历，你就会讲一个事儿。
嗯，
那讲事儿的时候呢会考什么呢？从语言的角度来讲，
叙事的逻辑和顺序，
还有呢是时态。
哦，
因为这事儿已经发
生
了。对了，
嗯，
所以这一点就比较难，
这很容易混。哎，
很容易混。大部分人呢能用到一般过去时
就不错了，是吗？
啊，就不错了。但是其实你捋一下吧，发生在过去这一系列的时态呢能有几个呀？一般过去，一个呢
过去完成，
过去完成。
嗯，
然后呢过去进行时，过去将来时，
现在完成，
还有现在完成。所以最起码有五个。
嗯，
对不对？哦，然后你这五个事儿呢你再有主动和被动。
嗯，
比如说过去完成的被动，你要是没有特别练过或者你的语言水平还不够，
嗯，
你就觉得有点掌控不了了。比如说的话你可以说呢 the trash bag had been kept there for 2 months before I raised my complaint。 这就变成了一个过去完成的被动。那么这个句子呢就是你说你这个邻里矛盾，他就把那垃圾往那儿公共的地方一扔，然后呢不清除，然后你就每天看着就不顺，然后怎样怎样的，
每天闻着也很不爽，
就是要是夏天就更恶心了，
对，每天打擦也打得很累。
打了都不用去健身房了。
对对，只用右手打，然后右手比左手粗。
啊，就是，那你就是这些描述的话，其实不管你怎样去给它戏剧化和幽默化，你都需要一堆的动词的时态。
嗯，
而且要对比，所以这个就考到深度了。相比之下那个 it depends 呢还容易点儿。
是，
所以呢你要看你自己的水平，你要觉得你在时态上还能掌控的话，这样的题你就可以说一个过去系列的时态。
嗯，
但是不要忘了现在完成时它还对现在产生影响。
影响。嗯，
你可以怎样就能镶嵌一个现在完成时的句子呢？比如说自打那以后你们俩就不说话了。
对，
这就是个现在完成时。
我如果语法不好就逮着那俩语法用，或者说
也可以。你这种考试本来就没有正确答案，只不过就是说显然你用的
越多越好
时态。对了，越多样化证明你的语言掌握的越强越好。
那我如果分不清这几个时态，是不是干脆就别说了？不然的话，
这是一个好多同学比较困惑的问题。
嗯，
就是你应该说一个比较保险你能说对的时态呢，还是尽量冲击比较多的食材。
嗯，
那这个呢大家要想，如果你是一个运动的选手。
嗯，
啊，比如说花样滑冰，那你是准备从这个冰的这头走到那头不摔跟头。嗯，你觉得这个裁判会给你一个很高的分，还是说你一会儿自转一会儿公转，然后啪摔了一个大跟头，这个水平高呢？
可能摔那么一下水平能高点，是不是？
对了。
嗯，
因为最起码你还会这个自转和公转。
对 对
是吧？
摔摔了吧，
摔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你觉得用在这个语言的难度上来讲，你应该冲击比较难的用法，还是说我就来这简单的呢？
嗯， 还有一问题，那如果我自传公传我哪个都不标准呢？就我自传也不对，公传也不对，跟我搭档还把他裤子给那个划破了，
是吧？
那新闻
是啊。那但是的话，你这样的话最起码还证明你曾经学过，
嗯，
并且你大概知道什么时候用，大概知道这个时态长什么样，这个助动词怎样，
嗯，还是有点概念，
有点概念总比没有要强。你要是不用，人家准定知道你这事儿你不会用，是吧？所以
藏着掖着全都拿出来，
你就是能说成什么样就是
什
么样，错了呢也别怕，你就是像滑冰似的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呗。
那时态错多了会有很大影响吗？
那肯定是了，你拿你跟那个一个错误都不犯的那些考生比，那肯定人家分高，可是你比
自己比就能好多了，是吧？
那也比你一个都不用
强多了，
强，
嗯，
明白了吧？所以对这个问题呢，大家就先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把它有一个原则在心里，上场你就别在那儿哆了哆嗦的，似用非用的，想用又不想用的，是不是？
这也挺难的，
挺难的。好，那下面呢，我们讲一个 part two 的问题。
嗯，
大家知道雅思是分三部分考， part two 呢是给你一个纸，这个纸呢会有一个主体的问题，然后给你几个小问。那这个主体问题呢是 a comic actor， 通常会给你几个小的问题，比如说who is the actor， 然后 how did you know this actor， why would you like this actor 之类的，
嗯，
啊，给你几个小问。那说这个 actor 呢，这个事儿呢，咱们得先琢磨琢磨要考察什么语言。
我突然有个问题，就是他如果说是 actor 的话，只能是仅限于男性演员吗？
对了，
还真是啊，
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说这时候你要描述一个女的，尤其这个考察中国的同学，他 he 和 she 是很容易混，
很容易混。对，但如果有些同学不知道 actor 其实是一个分男女的词，
他就会跳进陷阱，毫不犹豫的跳到坑里，是不是啊？没想到吧？
嗯，
好，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 actor 呢，不免你就会说到他演的那电影。电影呢，他有一个问题，他在那里边演什么什么什么，
嗯，
然后呢，那个故事是关于什么什么？你觉得该用什么时态呢？
过去时，反正就是过去时态，
过去的时态吧。但是我告诉你，电影里边它都是用一般现在时去说情节。比如说电影一个海报，或者你去网上你搜一个电影，然后呢，这个电影呢会有一个词介绍，它叫 synopsis， 故事梗概。
嗯，
它全都是用的一般现在时。大家可以回去不妨搜一个啊，搜一个英文的电影，然后你看那个 synopsis，synopsis synopsis 这个词是故事梗概的意思。你看它叙述都用什么时态？
您都告诉我们，
我都告诉你了。对，你回去你再验证一下。但是问题是，你能想明白为什么故事梗概要用一般现在时呢？这个事儿你能想明白吗？
是因为电影会在不断的演吗？这个时候演，那个时候演，一直在演。
对了，就是甭管观众什么时候看它，它都是那个中世纪时候欧洲铁面人那个故事。
就是让你看的同时感受是正在发生的。
对了，所以说他就会用这个时态。那你把这一点弄清楚之后，你在考试的时候你就别纠结这个事儿了。这个是演员这个题他考你容易犯糊涂的地方。
嗯，
那你要是说自己你觉得应该用现在时，可是说着说着说着你又要用过去时了，这种混着的时态是最害人的，是不是啊？
对，
人家就觉得你这人会不会用时态啊，是吧？学了这么多年英语。所以呢，你就是想好了。而一般现在时最容易出现的错误就是什么呀？你觉得是那单三那 S？
哦哦哦，对对
对，
对
吧？尤其是 an actor。他的单数第
三
人称的 S，
嗯，
好多的时候同学就会忘。
您刚才说的，我如果说到一个演员，我不免会提到他演的那个电影。
嗯，
那我要万一说着说着说着，我那一分钟我说全说到电影了，我没怎么涉及那演员，都在说那个电影的情节梗概了。
嗯，
这个是不是算跑题啊？
好，那我现在就想问你哈，就是这个内容和形式在语言考试里边，考官到底看哪一个？再回到刚才咱们讨论过的这个事儿上，
嗯，
它其实是语言，
嗯，
你那个形式内容仅仅是个载体而已。也就是换句话说，如果这个考试的时间公平起见，它都是会限制你第二题的时间，跟所有考生差不多，
嗯，
啊，当然它是人为去掐这个表，
嗯，
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不完是很正常的，
嗯，
因为他如果是任由你说完了为止，就不行了，因为这样的就不公平了。而且呢，说实在的，一个考生的水平，估计你说个两三句，在 part one 的时候，他差不多已经有一个定数。只不过后面他在听你说，就是在验证。比如说这个题的话，他就看你是不是单数第三人称那个 s， 你能够很恰当的给他加上去。还有人说 he don't。那样的字都能出来，他着急啊，
对，就是紧张的时候容易变成这样。
然后呢，那个 he she 能不能分清楚，刚说完了 the actor， 然后就说 she。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
换一个话题，咱们说这个 actor， 你要是选材，你准备说一个中国的 actor 呢，还是说一个外国的 actor？
我要是我啊，我选我熟悉的，对外国的喜剧演员更熟悉一些，因为外国的像美剧啊，很多是喜剧的，我看的比较多。
那好，那如果你选这种美剧的，那你熟悉是从内容上熟悉呢，还是从语言上熟悉？我就得问你。
您指的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 actor， 他的名字英文的发音，你知道吗？
我特喜欢的我知道，
你会知道
对
吧？
嗯
啊，比如说那个 Nicolas Cage， 好多人他要是念不清楚，他就不行。
对，尼古拉斯凯奇
啊，对，他就知道中文是尼古拉斯凯奇，
尼古拉斯凯奇。
对了，到了英文就是他自己哐当哐当说一个老外的对上号是吧？
对，
那样也不行。所以说你在选材的时候，你注意得是英文你熟悉的，还有他在那个剧里边的人物的那个角色。那个、
他的演什么我也得知道，是不是？
对吧？他扮演的是谁？是吧？那个 character， 你得知道，是吧？他那 character 是指他在剧里边的那个人，这个人有什么举动、什么性格特点啊？怎么滑稽？怎么好玩？而且 comic 这个事儿呢，他又限定了你表达这个人搞笑有多少种词汇，你能给他弄出来
？Hilarious，
不错。
Ridiculous 可以吗
？Ridiculously
funny，
哎，这都不错。那你的水平还是不错的。好多人就想起来 funny， 然后就再也没有别的词儿了。好，你要是说这个人他搞笑呢，你用形容词，你基本上会很快你就
用完了，
没有存货了。所以你就要举一个情节的例子，这个是一个窍门。然后你就可以把篇幅也抻出来了。别的词儿你有什么？你还真的是你可以用 absurd， 就是荒诞的，
荒唐
是吧？
嗯、
啊，什么 black humor 也行，
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这种大家有的人不知道，其实黑色幽默就是像比如说咱们看那个王朔的片子，像《私人定制》，这就是属于黑色幽默，就是那种情形就是一个假设出来，它不可能发生。这个挺高兴的是吧？然后呢，你这个 a comic actor 呢，你还得要说你为什么喜欢他，这又回到了那个因果关系。表达之前咱们就说过，这个表达因果关系你可以用一个特别的结构是吧？然后呢，你就再给他附一两条原因，
对，
然后你注意词汇的切换就完了。你就光说这因果关系，你就能说出个一分钟左右，
对，
然后前面呢稍微补吧补吧就差不多了，这整个的这第二题就搞定。
今天呢，就是我们对上一期节目 Family and Relatives 做了一个补充，同时又跟大家讲解了一下雅思口语当中 Part 2里面 A Comic Actor， 给大家提了一些建议和要注意的地方。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大家如果有问题提给我们，或者有经验和我们分享，欢迎通过新浪微博和微信跟我们联系。节目微博是大学生英语在线，@我们私信我们都可以。节目微信号 Question of the Day 没有空格，欢迎大家语音提问。微博当中也可以找到我，我是米歇尔，米饭的米，一些的些，耳朵的耳，也可以在博客当中找到壮壮老师。
好，我的博客是在新浪上，就叫女瓦辛格，
女瓦辛格。好的，我们明天见。
好，再见。
下一期大学生英语在线将继续为您带来雅思口语话题，接下来是私房拷贝 Home Video， 主持人何杰将为您带来电影胡佛第二部分。
You from the distance. see